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下面是新闻提要。川普和莫迪通话，承诺深化美印战略合作。川普签署行政令，建造美国版铁穹防御系统。参院多数党领袖表示，小金艾迪有效解释观点，将有助获得确认。奥斯维辛解放80周年，全球领袖与幸存者共度纳粹暴行。哥伦比亚派军机接回美国遣返移民。台湾列52艘中国权宜船黑名单，加强海南安全监控。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1月27号进行通话，讨论深化双边合作及区域安全问题。白宫声明指出，双方重申了推进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并探讨了莫迪今年访问白宫的计划。川普强调美印公平贸易的重要性，并呼吁印度增加采购美国制造的安全设备。2023至2024年，美印双边贸易额达1180亿美元，印度贸易顺差是320亿美元。莫迪在通话后在社交平台表示，期待和亲爱的朋友川普总统合作，实现全球和平与繁荣。双方都表示支持印太四方伙伴关系。印度将是今年首次接待四方领导人，美印合作仲被视为对抗中共的重要战略措施。四方集团成员国美国、英国、日本和印度对中共扩张也深切警惕态度。川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与莫迪的印度优先方针都致力于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推动工业化发展。川普总统礼拜一宣布将签署行政令，启动美国版铁穹防御系统建设计划，旨在应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威胁。该系统将参考以色列知名的铁穹短程弹道防御模式，并结合天基技术探测和拦截，目标是打造全面覆盖美国的防御网。川普说，新防御系统将全程在美国生产，并承诺坚不可摧的铁穹将保护美国人民。目前美国已经有包括萨德、宙斯盾及爱国者等防御系统，但尚无法为全美提供完整保护，原因在于美国领土范围远超以色列，需要更高效且覆盖面广的技术。以色列铁穹系统自2011年服役以来，成功拦截数千枚来自加沙的火箭弹，它的拦截率高达 90%。 不过该系统设计针对短程导弹，川普政府计划升级为更适合美国防御需求的版本，目前行政令尚未公开成本或时间表。国会参院多数党领袖图恩礼拜一表示，川普总统提名的小罗伯特金艾迪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的提名人选，以针对部分有争议的观点作出有效解释，为确认程序铺平道路。图恩在接受 CNN 采访时指出，小金艾迪已经向部分质疑他观点的共和党参院提供保证，特别是针对他在疫苗、饮用水和生产乳制品、氟化物等健康议题上的立场。这个礼拜，小金艾迪将迎来两场参院确认听证会，其中首场将在1月30号上午举行，届时他的解释能力将成为关注焦点。图恩透露，他由金艾迪的私人会晤中提到了向公众和国会解释的希望，并认为他在与参院的交流中已经展现诚意和信心。礼拜一，大约有50名大屠杀幸存者和多国领袖齐聚波兰奥斯维辛比克努集中营遗址，纪念该集中营解放80周年。这次活动恰逢世界大屠杀纪念日，追悼在纳粹屠杀中丧生的600万犹太人。幸存者点燃蜡烛，敬献花圈， 悼念110万名死于呢一地方嘅受害者，其中包括约96万名犹太人。部分幸存者回忆当时恐怖情景，例如14岁时被送到奥斯维辛的贾尼娜伊曼斯，提及焚烧尸体的气味。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大屠杀的核心，它的设施包括毒气室、焚烧炉和万人矿，每日多达12000人被毒气杀害，很多人死于疾病、饥饿或残暴虐待。德国总理肖尔茨在纪念活动中重申对历史责任的承诺，呼吁后代勿忘教训。哥伦比亚政府礼拜一宣布将派遣空军飞机前往加州圣地牙哥接回被遣返的110名哥伦比亚移民。该飞机在27号由波哥大卡塔姆军用机场起飞，再由医务人员及相关官员确保被遣返者有尊严返回。这一次行动源于哥伦比亚和美国就遣返移民问题的冲突。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此前拒绝美军机降落，引发美国总统川普的强势回应，包括对哥伦比亚商品征收高关税及实施签证和金融制裁。无奈后，哥伦比亚宣布将派总统专机接回移民，并表示计划派出更多飞机完成这类任务。虽然两国达成协议避免贸易战升级，但美国针对哥伦比亚官员的签证制裁仍然有效。台湾政府近日将52艘船东为中国人但就在其他国家登记的船只列入一个清单，以加强对这一类所谓权宜船的监视和管理，防止周边海南被影子船队破坏。据英国金融时报和法新社报道，这些船只只是挂麦克隆、坦桑尼亚等国旗，但船东背景多数是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人士。台湾海巡署表示，这些船只涉及违规停留、慢速航行或落锚靠近台湾海底电缆区域，其中15艘被认为对台湾构成威胁。海巡署将通过自动识别系统监测异常动态，并在必要时登船检查。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重塑美国军队，白宫条例临时暂停联邦财政援助项目，将在礼拜二生效。曾经调查川普案件，美司法部10多名官员被解雇。川普近如格陵兰岛，丹麦首相访问欧洲多国寻求支持。加州女子坐上白中国孕妇到美国产子，被判监禁41个月。欧盟外长会议延长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27号签署一系列的行政命令，要求国防部评估跨性别军人服役状况，不再推动多元、公平及包容政策，并让因拒绝接种 COVID-19 疫苗而被开除的军人复职，以重整军队。川普签订优先考虑军队卓越与备战能力的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写话，一个男性声称自己是女性，并要求他人接受这一虚假的讲法，这个同军人必须具备谦逊、无私的精神不符。川普签署的另一行政命令，恢复美国军队的战斗能力，指出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及所有军事部门的运作，不应该受与种族、性别有关的偏见影响。川普并签署行政命令，令2021年至2023年间因拒绝接种 COVID-19 疫苗而被开除的军人复职，除了恢复原来军衔，并可获得追溯薪资、福利、奖金或补偿，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需在60日内提出落实这项命令的计划。 据《华尔街日报》提到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白宫已经下令各行政部门和机构广泛暂停联邦财政援助项目，等待川普政府进行评估。一位知情人士称，这份备忘录是由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星期一下午五点左右发出的。备忘录称，各机构必须暂时暂停与所有联邦财政援助的义务或支付相关的所有活动，以及可能受到行政命令影响的其他相关机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对外国援助、非政府组织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性别意识觉醒和绿色新政的财政援助。这份备忘录指的是促进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项目，以及民主党的气候相关倡议。备忘录称，暂停令将在星期二下午五点生效。目前尚未清楚这份备忘录只是暂停了与川普总统上任第一个礼拜签署的行政命令相关的财政援助，定是暂停了所有现行的联邦财政援助项目。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政府星期一解雇十几名曾经参与调查总统川普所涉两宗刑事案件的司法部人员。在此之前，川普政府已经重新指派多达20名司法部资深官员的职务，其中包括操守部门最高官员温斯海默和前公共贪腐部门负责人阿蒙森。史密斯是前司法部长贾兰德任命的特别检察官，负责监督司法部调查与川普有关案件。史密斯主导两宗针对川普的起诉案，一案指控他卸任后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俱乐部非法继续持有机密文件，另一案指控川普试图干涉国会对2020年拜登当选总统的认证。川普去年11月再次当选总统后，史密斯要求法院撤销这两宗起诉案。史密斯这个月初已经向司法部请辞。上个礼拜六，川普总统重申了他对格陵兰岛的兴趣，并表示格陵兰他志在必得。上个礼拜，川普和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通话45分钟。弗雷德里克森强调，格陵兰岛是不可出售的，为寄予川普应对格陵兰岛。弗雷德里克森寻求欧洲各国的支持。上个礼拜，弗雷德里克森宴请北欧国家领导人，并表示北欧国家始终保持团结。礼拜二，弗雷德里克森将到柏林和苏尔茨会面，之后前往巴黎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寻求法德两大欧洲国家的支持。丹麦政府礼拜一仲宣布将投入20亿欧元用于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这些地区因靠近俄罗斯和美国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礼拜一表示，欧盟不会就格陵兰问题谈判，并支持欧盟成员国丹麦以及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加州女子动征多年前经营企业，协助中国孕妇到美国产子，令婴儿自动取得美国公民身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克劳斯纳礼拜一判处动征41个月监禁，并下令立刻将佢由洛杉矶联邦法院移监服刑。动征当日在宣判庭中抹住眼泪，回忆自己自细因中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而没有兄弟姊妹的痛苦。他告诉法庭知，中共政府强迫他的妈妈堕胎，检方对董贞求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说他和刘维岳帮助超过100名中国孕妇前往美国。董贞和丈夫刘维岳因经营美国快乐宝宝公司，去年9月被定罪共谋和洗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取缔所谓生育旅游计划，即协助中国妇女隐瞒身孕到美国产子， 包括董晶和刘维岳，共有十几名被告。欧盟礼拜一决定将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延长六个月，这个是在匈牙利得到有关能源安全的保证后，放弃反对立场，在1月31日最后期限之前作出的决定。欧盟国家官员曾经警告说，如果不能够在1月31日期限之前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例如被迫解冻目前用于资助乌克兰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这次延续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各行各业针对俄罗斯的贸易禁运和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的措施。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知识目前被用于向乌克兰提供的500亿美元的贷款。路透社报道，欧盟在礼拜一上午召开的一场大使会议中出示了一份声明，声明表示准备和乌克兰继续就通过铺设在乌克兰的管道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问题进行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末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曾经表示，他愿意签署一项合同，将亚塞拜疆天然气经乌克兰运往欧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